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道分解，也盼望神的话真的让我们存记在心，做我们脚前灯，路上光。非常欢迎你和我这一次有机会呢，一块儿来学习耶利米书。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进行的是耶利米书第36章了。我们要看的经文是耶利米书36章20节到32节这一段的经文，所以现在呢，请你把圣经准备好。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过去呢，我们在27讲里面，我们开始谈到过耶利米书的36章，在那儿呢，出现一批很有胆色的人物，除了那些在危难中甘愿为了保护忠良的官员以外，最突出的是要是守在耶利米身边的文士巴路了。之前我们谈过，因着耶利米所传讲的这些不讨百姓君王的信息啊，所以犹大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喜欢他，也因着神曾经吩咐耶利米不要娶妻生儿育女，耶利米可以说为了神放弃了天伦之情，为了神，为了使命，耶利米知道他要承受的是一个极大的孤单。然而神是怜悯人的神，他知道他的仆人可以承受多少，他也为他的仆人在患难之中呢开了出路了。巴路呢是神为耶利米安排的一位忠心的好伙伴，是风雨艰难侍奉路上的好同工。虽然他只是耶利米身边的秘书文士，可是呢他所做的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所谓秘书的一个义务了。当耶利米购买一块已经被巴比伦攻占的土地的时候，他让巴路为他保管地契。当耶利米被禁止再往圣殿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是巴路为他做代言人，继续的来传递神的话语。当耶利米晚年下到埃及，也是巴路陪在他的身边。巴路不光是耶利米的好同工、好朋友，他更是耶和华的好仆人。巴路不光是忠于耶利米的友谊啊，巴路更是忠心于神交托给他的角色和使命。好，36讲上一次呢，我们看见巴路的勇气和忠心，他忠实完整地记录了耶利米的预言，好使神的话可以保存下来。当耶利米吩咐他代替他要站在圣殿里向众民宣读书卷上审判的话语的时候，他没有害怕，他仍然放胆照着去做。想想看，难道他不知道这个当中可能是有生命的危险的？ 从耶利米在圣殿宣讲信息的下场，他怎么会不知道宣讲这些信息的危险性呢？假如耶利米为了传讲这些信息而犯众怒、遭攻击、承受亲人的背弃、苦害，甚至同行的毁谤、国人的辱骂，甚至说他必要死的话，那么巴录心里会不会想，那他是不是一样也会遭遇这些事情呢？他要站在圣殿的新门口对着众人讲，难道他不怕群众愤怒起来要攻击他，甚至杀了他吗？可是我们看见他没有退缩，他必然也是像耶利米的生命一样，有一颗爱神爱犹大的心，他希望国人能够听到信息而回转。他必然也像耶利米一样，抱着愿意为神摆上一切的决心呢。而我们从巴录在官员面前宣读完书卷，官员说要将他和耶利米藏起来的话，我们就知道当时巴录所面对的危险，是不是？上回我们谈到官员听完了巴录宣读的书卷，知道事态严重，必须让王知道。那么王知道以后会有什么反应呢？王和书卷的一个对峙，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看的经文在耶利米书36章20节到32节。耶利米书36章20到32节，主题是耶和华的话语的气绝和保存。耶利米书36章21到26节记载了耶和华的话语遭到王的气绝。经文呢，很细致地描写到王对于神话语的漠视。耶利米书36章21节这里说，王就打发有底去拿着书卷来，他便从文士以利沙玛的屋内取来，念给王和王左右势力的众首领听。我们之前谈过，官员们听见巴录在向他们宣读书卷以后，是面面相关的。后来呢，他们是怎么样向王报告书卷的内容呢？是全部都讲，还是只讲了部分呢？他们讲的时候，语气是惊恐、害怕，还是冷静呢？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的是，王听了他们的报告以后，并不满意啊。他要知道书卷的具体内容，于是他差有底去取书卷，并由他念出来。他在听。那么势力在他左右的首领其实也在听。当时的情势想想看，一定是非常的严峻的，也很紧张。大家都在注意王的反应。这卷书既然是神的话，必定要叫王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王会听吗？好，我们往下看经文。耶利米书36章22到25节，那时正是九月，王坐在过冬的房屋里，王的前面火盆中有烧着的火，有底念了3-4篇，或作3-4行，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以利拿丹和地莱雅并基玛利亚恳求王不要烧这书卷，他却不听。那你看，这就是约雅敬王的反应了。他的脾气像火一样的暴烈急躁。当有底在他面前读书卷的时候，他还没有读完，只是读了一点，王就已经不能够忍耐了。可见书卷的话是多么的锋利。的确，神的话是锐利的，就好像希伯来书4章12节那里所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啊。那么这也好像耶利米书 23章29节那里所说的，神的道好似击碎磐石的大锤。想想看，约雅敬听了神的话，虽然非但没有悔改，反而暴躁地将书卷烧毁。我们想想，在他之前的王西西家，当知道神因着国人犯罪而决定降灾的时候，他就敬畏耶和华，恳求神的恩典，结果耶和华就回心转意，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这是在耶利米书26章18到19节。而17年前，约雅敬的父亲约西亚听了沙番在他面前读的律法书，知道得罪了神，就撕裂衣服，忧伤悔改，为自己为犹大众民的罪向神来认罪。那么在列王记下22章10到13节的经文呢，你可以参考。可是现在的约雅敬，他听了神的话，他非但不撕裂衣服，却是撕裂书卷烧掉，他叛逆神的恶行啊，真是表露无遗。同时我们看见他的虚假，一方面他通令全国上下宣告禁食，可是当神的话真的临到他，他却毫不理会，不可以说他比不理会更为叛逆。他用行动表示了对神的藐视，他烧掉了那卷书。从中呢，我们可以看见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王。那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其实在22章13到17节，我们已经大略的可以看见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王。那里说他是一个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王。他的眼和心是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在这呢，他也行出了他一贯的作风，粗暴地对待神的话语。我们再用心想想，他为什么要烧这个书卷呢？所谓忠言逆耳啊，是不是？因为他良心受责备，于是就恼羞成怒，凡是不中听的就不去听，不喜欢的事儿就除掉，这对他来说这是最简单的事儿，所以他决定不听官员们的劝阻，他是故意拒绝。因为呢，他不怕神，他要毁坏先知话语的力量，不容许先知的信息被记录下来，不容许先知的信息被永远保存。他以为只要他烧掉了先知的话语，事情就不会像先知所预言那样发生了。可是他的想法实在是太幼稚。神的话语不是那么容易被摧毁的，是不是？神的话语也必然会应验。约雅敬很可惜，他没有从先前的王身上学到功课。其实他如果真诚地悔改，神就会解救他们，可是他不听。好，36章24、25节呢，说到他的侍臣呢，侍立在他身边，一味想要讨好他的臣仆呢，也都不惧怕。虽然有以利拿丹、地莱雅和基玛利亚干涉，阻止王，劝王，叫他不要烧书卷，很可惜，王却不听。不单是这样，他还想要抓巴录和耶利米呢。好，36章26节，我们来看，王就吩咐哈米勒的儿子，也就是王的儿子耶拉灭和亚斯列的儿子希莱亚，并亚伯迭的儿子示利米亚，去捉拿文士巴录和先知耶利米，耶和华却将他们隐藏。哎呀，好一句，耶和华却将他们隐藏。在这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神始终是信实的，神保护他的仆人，在黑暗苦难的日子，神亲自做他仆人的盾牌和避难所，神 也是给他仆人力量，叫他们能够坚持下去。好，记述神话语的书卷呢，已经被约雅敬烧了，那么接下来怎么样呢？我们看经文36章27、28节，王烧了书卷，其上有八路从耶利米口中所写的话，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再取一卷，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第一卷上的一切话写在其上。书卷被焚毁了，但是神的话不会因此而消灭，是不是？约雅敬以为烧掉了书卷，神话语的能力就消失，但是他错了。耶和华的信息继续有效，不论是口传的信息或是书写的信息都是有效的，没有谁可以凭着自己的意思拦阻神旨意的成就啊！耶利米知道书卷被约雅敬毁了，他没有因此而惧怕气馁，他从神领受了命令，再次委托八路重新的抄录，这成为他信息的第二卷。之后呢，在36章29节到31节的经文呢，继续说，论到犹大王约雅敬，你要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烧了书卷，说你为什么在其上写着，说巴比伦王必要来毁灭这地，使这地上绝了人民牲畜呢？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尸首必被抛弃，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霜，我必因他和他后裔并他臣仆的罪孽刑罚他们，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他们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犹大人，只是他们不听。那约雅敬王将书卷烧了，但是这里的内容呢，再做了一个总结，也就是说巴比伦一定会来毁灭这个地方，这其实是耶利米一贯的信息，在这儿再加上了另一条，就是约雅敬的后裔中啊，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从历史知道，这是部分的应验，因为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呢，曾经接续做王3个月，而在约雅金做王的时候呢，神对约雅金再次重申这个审判。后来约雅金被掳，而且死在被掳之地。至于约雅金呢，他死的是非常的羞辱的，在耶利米书22章18、19节说，没有人为他举哀。经文描述说，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想想看，他曾经舒适的坐在火边来烧书卷，但是以后呢，却是死在外边，而且还受羞辱。耶利米书36章30节说，他的尸首必被抛弃。这当中被抛弃，原文里和被扔啊是同一个字根的。约雅敬因为将书卷抛在火中，自己就要被抛弃。耶利米书36章32节继续讲到，于是耶利米又取一书卷交给尼日雅的儿子文士巴录，他就从耶利米的口中写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前一卷上的一切话，另外又添了许多相仿的话。那神的话语，弟兄姐妹，不是那么容易被毁掉的。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不会被废去，书卷或许会被烧毁，约雅敬也不是唯一一个烧书卷的人，但是神的话永远不会消灭，是不是？神的话不但不会被消灭，不能被消灭，神的话还要被广传。耶利米听了神的吩咐，又写了一卷书，而这第二卷书所写的不但是重复了第一卷，而且又加上了新的信息和内容。 而这个资料呢，反而是比第一卷呢更加全备。弟兄姐妹，当你听了约雅敬对待神话语的态度，再想想他父亲约西亚对待神话语的态度，会不会觉得非常的感慨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不是存着一样的心来敬畏神的话，看待神的话呢？让神的话真的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在列王记下22章，你可以翻开列王记下22章18到20节、啊、就记载，当年约雅敬的父亲约西亚因为听从神的话，结果神对他说什么呢？好，我们来看列王记下22章18、19节、20节的经文。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和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亲眼看见。你注意，神在这里提醒约西亚王啊，因为他听见神的话，听见神审判的信息，他心里敬服，在神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耶和华来哭泣，以至于这样一个悔改，这样一个真诚谦卑的态度、啊、被神所感动。现在他的儿子约雅敬却因为不听神的话，不但无法带领国家离开灾祸，而他自己呢，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列祖那里，却要承受着非常羞辱的一个死法。那么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对比呢？所以在圣经你会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什么时候我们敬畏神，什么时候我们顺服神，什么时候我们悔改来寻求神的时候，神总是要赐福给我们。什么时候当我们背逆神，什么时候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而等着我们的则是神的刑罚和审判，是不是？盼望透过这两个王的对神话语的态度，弟兄姐妹，今天也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更多的思想和学习啊，让我们真的不轻忽神的话，让我们看重神的话，而且我们也乐意遵行神的话。神的话语是蛮有力量的，神的话就像一面镜子，能照出人心中的一个黑暗。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能使愚人通达。是，神的话需要解开发出亮光，会使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够通达，能够明白。神的话带来督责，神的话带来指引，神的话也带来生命，是不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那里讲到圣经的时候，他就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里讲到了几方面，讲到神话语几方面的功能，是不是？神的话语，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叫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不是看重神的话语呢？很可惜，并不是每个人都看重神的话，都尊重神的话。今天一样，有些人会像约雅敬，以为神的话是可以被控制、被消灭的。有些人会像当时的犹大人，不听从，也不理会神的话， 只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失去了从神话得力量、得提醒、得方向，最重要是得生命、得拯救的一个机会。留意之前在36章第3节的经文说，神为什么叫耶利米向犹大家传递他的话呢？是他想，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与他们一切的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所以神一次两次差他的先知向他所爱的子民来说话，但很可惜他们却不听从。他们如果听从了神的话，就可以得到拯救了，可是他们却不听，结果呢，就招来了灾祸和灭亡。弟兄姐妹，谈到这儿，也让我们有一些思想回应啊。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对于神的话，我们抱持着什么态度呢？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我相信会像约雅敬那样，因着自我中心和强烈的控制欲、权力欲，而在怒气中烧掉神的话。可我们有时候会不会也像犹太人一样，漠视神的提醒，轻忽神的话，只因为神的话和我们想听的那些好话不同啊？其实犹太人和约雅敬都有一个共通的毛病，这个毛病就是自我中心，将自己看得比神重要。他们所以漠视神的话，甚至仇视神的话，是因为神讲的和他们想听的是不一样，不合他们的胃口，他们就不听，他们不敬畏神的话。弟兄姐妹，今天也是一样，今天这个时代，人是掩耳不听真道，喜欢偏向那些荒谬的言语啊，是不是？但是我们呢，我们今天属主的儿女，我们今天有地方做错了，神的话给指正出来了，那我们会尊重神的话，我们会回转改正吗？还是我们仍然喜欢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照着我们自己心中想做的蓝图去做呢？我们漠视神的话，我们轻忽神的话，我们会尊重神的话，我们积极的回转改正归向神吗？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呢、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应该常常用一颗积极的态度来回应神的话，来回应神的话。我也相信神的话一定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引领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脚步。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耶利米书的信息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要继续进行的是耶利米书的37章，耶利米书37章。那么也盼望你可以事先的温习这个经文，这样在听我们查经的时候呢，肯定会更有收获的。也愿神赐福你，愿神祝福你，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了。